大家弟兄姐妹好，
弟兄姐妹好。
我都唔记得上一次系几时嚟同大家分享嘅。
我忘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来跟大家分享的。
不过再谂一谂嘅时候咧，就谂起神好多嘅恩典。
我再想一想，想到神有很多的恩典。
时间好似过得好快。
时间好像过得很快。
但系神嘅恩典咧，喺我哋嘅生命嘅里边咧，亦都系越嚟嘅越彰显。
但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彰显。
啱啱读嗰段嘅经文，
刚刚念完那段经文
里边咧，耶稣向彼得提问咗一个好严肃嘅问题。
耶稣向彼得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相信亦都可以系一个好难答嘅问题。
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
唔知你有冇俾人问过？你爱唔爱我？
你有没有被人家来问你过？说，你爱不爱我？
系嘛？做先生嘅俾太太咁样问咧，就头晕啦，真系。
做先生的俾太太这样问他的话，就头晕啦。
佢对我系咪有咩疑心啊？
怀疑我有什么？
系咪啊？即系呢个问题系好难回答嘅。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唔系你心里边冇答案。
不是你心里面没有答案。
系你硬系唔好肯定呢个答案究竟有冇回答到问你问题嘅人。
还是你没有办法肯定你的答案是不是回答到问你问题的那个人？
假如有人问你世界上最大的能力是什么能力？
假如有人问你世界上最大的能力是什么能力？
我相信我们应该会答是爱，是不是？
我相信我们都会回答是爱，对吗？
刚刚才过了母亲节。
刚刚才过了母亲节。
母爱是伟大的。
母爱是伟大的。
因为在母亲里面，因为她有爱，她有无比的力量。当一个小朋友他越是难教的时候，
当那个小朋友越来越难教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这个妈妈当然都是爸爸啦，他们所付出的会更大，他们做的努力会更大。
你会发觉父亲或者母亲他们做出的能力，他们做出的努力越来越大。
他不会因为呢那件事情难呢而阻碍了他要做的应该做的事情。相反呢，爱的力量呢是什么都可以冲破的。
相反，爱的力量是什么都可以冲破的。
爱使人付出甚至牺牲。
爱使人能够付出也使人牺牲。
爱也都是令到神付出和牺牲。
爱也是令神能够付出跟牺牲的。
当在这里想到即是神的爱的时候，当然，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话俾我哋听，神佢点样爱我哋。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怎么爱我们。
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应该系话俾我哋听基督点样爱我哋。
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讲到说基督怎么爱我们。
嗰度讲到神佢愿意为我哋付出。
讲到说神会愿意为我们付出。
唔单止系付出，付出到一个全部牺牲嘅地步。
不单止。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他将他儿子差来，
他把他的儿子差下来，
再没有第二样东西他可以做的了。
还没有别的东西他可以做的。
我有时候在想，即是神为什么要接受一个这样的方法来拯救我们呢？
我在想神为什么要接受这种方法来拯救。
神可不可以想过第二个方法？
神可不可以再想别的方法？
他可不可以拒绝这个方法？
他可不可以拒绝这个方法？
如果是没有第二个方法的话，他可不可以想想，都是不好了，真是。
假如没有别的方法的话，他是不是能想想看，这样不好啊。
但是在爱的里面呢，
但是爱的里面，
似乎从来都不会有一种这样的问题出现的。
好像从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他不会问自己，我应不应该这样？爱是在他的里面，是他的生命。
爱是在他的里面，是他的生命。
所以他直觉地呢，就会做他自己会做的事情。
所以他直觉地就会去做这种事情。
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定下这个救恩。
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定下这个救恩。
而这个救恩是要表达一件事。
这个救恩是表达一样事情。
就是他真的爱我们。
就是他 真的爱我们。
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呢个题目咧，以爱生爱。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以爱生爱。
就即系当一个人佢领会到爱嘅时候，
当一个人他领会了爱的时候，
佢就会生发出爱嚟。
他就会生发出爱来。
爱能够改变好多嘅事情。
爱能够改变很多事情。
爱能够改变生命。
爱能够改变生命。
在我做这个青少年的一段日子的里面，
当我是青少年的时候，那段日子
我很怕爸妈来找我，
我很怕我父母亲来找我，
因为他们来找我呢一定是有问题，
他们来找我一定是我有问题，
而这个问题呢我差不多心里面觉得没得解决的，
这个问题在我心里面我就感觉到这个是不能解决的，
每一个爸妈他来找我的时候，他都希望我将个答案讲俾佢听。
父母亲来找我的时候，他们都希望有答案告诉他们。
好似话你去药房买粒 aspirin 咧，就搞掂噶啦咁样。
好像说你去药房买个阿司匹林就会解决问题啦。
但系我自己心里边咧，好知道。
但是我心里面很知道。
佢所面对嘅问题根本解决唔到嘅。
他所面对嘅问题是没办法解决。
因为嗰个小朋友，当佢个心唔回转嘅时候，你做乜嘢都冇用噶。
那个小朋友他的心不回转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没有用。
我睇到好多爸爸妈妈所表现出嚟嘅爱。
我看到很多父母亲他们所表现的爱。
但系我唔系好多睇到即系小朋友嘅转变。
但是我很少看到小朋友的转变。
点解咧？
为什么？
因为咧，佢哋冇领会到爸妈嘅爱。
因为他们没有领会到父母亲的爱。
但系当佢能够领会嘅时候。佢就会转变，
他就会改变。
我记得我有一个故事。
我想起来我有一个故事。
喺我最早期带领嘅一班年轻人之中，
早期我带领的年轻人当中，
佢哋都唔系可以讲得话好坏、好坏、好坏嗰种。
他们算不上是很坏、很坏的那种。
不过咧，已经系足以咧叫佢嘅妈妈嗰个心咧伤得好犀利。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咧，佢已经好耐冇翻到屋企嘅。
当中有个年轻人很久没回家了。
咁佢咧就喺我一个朋友里嗰度住。
他住在我的朋友家里。
当然我哋好希望佢翻屋企嘅。
我们当然希望他赶快回家。
但系佢根本就冇兴趣。
但是他没有兴趣。
咁有一日咧，佢就病咗啊。
有一天他生病。
其实都唔系好大嘅病，好少嘅病啫。
不是很大的病，小的病。
但系一病嘅时候开始咩啊？思家。他就想起回家，因为跟我朋友说我要回家，他就送了他回家。
他跟我朋友说我要回家，他就送他回
家。那当然他妈妈照顾他了，
当然他妈妈就照顾他
了，煮一些粥给他吃，
烧了稀饭给他喝。
第二早起身的时候，
第二天早上起来，
那他妈妈就坐在一边，他坐在另外一边，
他妈妈坐在一边，他坐在另外一边。
他的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已经离开了世界，咁佢坐喺度嘅时候，佢就睇见个妈妈喺对面咧就食早餐。
他看到妈妈在他对面在吃早饭。
佢突然间留意到，佢话妈妈而家所食嘅唔系琴晚嘅隔夜餸咩？
他忽然间想到，看到妈妈所吃的不是昨天剩下来的吗？
佢又谂翻起，佢妈妈其实日日都系食隔夜餸。当时他就想了，他说妈妈怎么这样做，走落在唐家很方便，走落街拿几蚊鸡就可以买个饭，用什么吃隔夜饭。
他说妈妈怎么会这样呢，在唐人街很方便，到街上花几块钱就可以买东西吃了，为什么还要吃隔夜的呢？
他突然间领悟到妈妈为什么要吃隔夜饭，是因为省回几个钱来到给我。他突然间有一个感动，
他突然间有个感动，
他感觉到他妈妈对他的爱，
他感觉到他妈妈对他的爱。
由那天起，
从那天开始，
他就搬了回家住，
他就搬回家住。
在他毕业的时候，我去参加毕业礼，
在他毕业的那天，我参加他的毕业礼。
当年呢，也是我的女儿毕业， 我首先去参加我的女儿毕业礼。
我先参加我的女儿的毕业礼。
我当然很开心，是不是？
我当然很开心。
但是并不及得我参加她的毕业礼那么开心。
但是比不上我参加她的毕业礼更开心。
因为对我来说，我的女儿毕业是正常的。
对我来说，我的女儿毕业是正常的。
是应该的。
是应该的。
是我所期待的。
是我所期待的。
但是这个人。
但是这个人。
他是我没有期待的。他当日毕业的时候呢，学校特别呢给了他一个小房间。
当天他毕业的时候，学校很特别的给了他一个小房间。
将他的作品呢放在那里。
把他的作品摆在那里。他
呢后来是做graphic designer 来的，他是一个设计师来。
他是一个设计师。
咁到现在来讲，他做工来讲算是做得很不错的。
现在来说，他现在做工作得很不错了。
我想都想不到，在当时我想都想不到他的今日。
我当时怎么也没法想到他的今天。
但我相信他的转捩点是几时呢？
但是我相信他的转捩点在哪里呢？
我相信是那天的早上，当他望到他妈妈吃隔夜饭的时候，他突然间体会到妈妈爱他。
他就是那天早上他看到妈妈吃隔夜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体会到妈妈是爱。
这个爱感动了他的生命，
这个爱感动了他的生命，
因此又改变了他的生命，
因此也改变了他的生命。
我一直在想，神为什么用一个这样的方法，要一定自己牺牲来拯救我们？
我一直在想，神为什么要这个方法，一定要自己来牺牲来拯救我们？
因为神是想我们真心的来到爱他，
因为神是要我们真心的去爱他，
真心的来敬拜他，
真心的去敬拜他。
他给我们有自由，
给我们有自由。
我们在自由的里面怎样来做选择呢？
我们在自由里面怎么来做选择？
他用什么来去激励我们对他的爱心呢？
他用什么去激励我们对他的爱心？
他用什么来引发我们的爱心呢？
他用什么来引发我们对他的爱心？
就是用他的爱，
就是用他的爱，
就是用他的爱。
保罗
告诉我们，有的是什么？信望爱，是吗？
保罗对我们说，有什么？有信望爱，对吗？
这三样最大的是爱，最后剩下的也是爱。
这三样当中最大的是爱，最后剩下来的也是爱。
当我们有一天去到永生，进入永生的时候，
当有一天我们进入永生的时候，
我们是怎样来回应神的？
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
保罗告诉我，我到了那天，我们会明白耶稣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
保罗说，到那一天我们就会明白神的爱的长阔高深。
在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受到神的爱的感染，
到那时候我们要 受到神爱的感染，
而来到去以爱回应他，
而是以爱来回应他。
这个才是最有意思的。
这是最有意思的。
你揸住枪指住你个仔，
假如说你拿个枪指着你的儿子，
你爱我啦，你爱我啦，
你爱我啊，你爱我啊。
佢话：爹哋，我好爱你，我好爱你。
他说：父亲，我很爱你，我很爱你。
你可唔可以你开始唱先？
你
你你 你会唔会觉得佢讲俾你听我爱你有几爱？
你会感觉到他讲的是爱你有多爱吗？
但系当有一日你个仔坐喺你嘅侧边，
当有一天你的儿子坐在你旁边，
佢话：爹哋，我爱你。
他说：父亲，我爱你。
因为我知道你几爱我。
因为我知道你多爱我。
嗰阵时你就知道佢真嘅爱你啦，系咪？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他是真的爱你。
我哋今日对神，
我们今天对神，
我哋对佢嘅爱有几大？
我们对他的爱有多大？
系在于我哋对神嘅爱嘅领会有几大？
在于我们对神的爱领会有多大？
好，我哋翻到头先嗰段经文。
那
段经文是约翰福音最后一章，
那个经文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
就是说在约翰福音来讲，它是以这一个故事来作为结束的。
约翰福音它是用这个故事来结束。
当然呢，个焦点好像在彼得那里，
当然那个焦点好像在彼得那里，
也都讲到耶稣他对我们的爱，
也讲到耶稣对我们的爱。
因为在十二门徒的里面，
因为在十二个门徒当中，
耶稣对彼得这个的回应，是真最能够表达出耶稣基督那种的对门徒那种的爱，
最能表达出来耶稣基督对门徒的爱。
而彼得从某角度来讲，亦都好像是门徒的一个代表一样。
在某一个角度来讲，彼得又好像是代表门徒一样。
所以当耶稣来到去向彼得表示的时候，亦都表示他同所有的门徒同样的表示。
耶稣向彼得表示的时候，同样的也是对所有的门徒同样的表示。
当然更加重要的一样嘢，
当然最重要的一样事情，
就是彼得有一个故事咧，让耶稣咧可以将他自己的爱表达得更加嘅清楚。
因为彼得有一个故事，耶稣可以把他的爱表达得更清楚。
喺呢一个故事嘅里边，
在这个故事里面，
表达出以爱生爱呢一个嘅道理，
表达出以爱生爱的道理。
首先我哋睇一睇咧，爱嘅能力咧究竟带俾彼得乜嘢？
首先我们看看爱的能力给了彼得些什么。
大家都明白喺呢个故事之前冇几耐，但系几十日之前。
大家明白在故事之前的几十天？
可能冇几十日添，因为呢啲系第三次嘅神迹系嘛，只系有几日嘅时间。彼得由一个怕死的彼得，就进入到一个不怕死的彼得的人生旅程。
彼得从一个怕死的人生进到一个不怕死的人生。
在几日之前，
在几天之前，
当人问他你识不识这个人，
当人问他你认识这个人吗，
他说我不识。
他说我不认识。
不是一次，
不是一次，
是三次，
而是三次，
三次，
三次。
但是在这件事再之前，大家都知道彼得拍心口讲什么？
这件事情之前大家记得吗？彼得拍了他的 心口说什么？
他说就算任何的人他离开你，我都不会。
就算任何人他离开你的话，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任何人怕死，我不怕死。
任何人怕死，我不怕死。
他怕不怕死？
怕怕怕怕死。
怕死。他很怕死，所以在一刻的里面，即是英文是 caught off guard， 即是他突然间没有防备，你问他、你识不识他，他即刻就表现出他的本性出来。
在很短的一刻，人家问他的话，他就表现出他的本性出来。
这个是怕死的彼得，
这是怕死的彼得。
但是彼得怎么死法的？
但是彼得怎么死的？
在这个传统里面记载他死的故事。当时基督徒继续被逼迫，
当时基督徒继续被逼迫，
他们要走啊，
他们要跑。
彼得离开了，离开了已经。
彼得已经离开了。
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突然间想翻起，我要翻去。
突然间他就想起了，我要回去。
点解呢？
为什么？
主耶稣为我钉死。
主耶稣为我钉死。
我今日岂能够怕死？
我今天怎么能够怕死呢？
我要翻去。
我要回去。
他为主而殉道，
他为主而殉道。
当那些人同样的要钉他，将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当这些人同样要把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同样说，
他对那些人说，
他说你可否将我倒转来钉啊？
可否把我倒钉十字架？
因为我不配得好像主耶稣一样，
因为我配，我不配好像主耶稣一样。
他不单只是不怕死，他不怕苦，
他也不怕苦。
即是其实死如果一下的话呢，其实不是很难的。
假如死忽然
间
一下就过
了，
不难。
但是呢，你痛苦就很难的。
但是痛苦就很难了。
彼得由这个不怕死的生命变成一个，不是，一个怕死的生命进入一个不怕死的生命。
彼得由一个怕死的生命进入一个不怕死的生命。
这个故事是那个起点。在这里耶稣问了彼得一个同一个问题三次。
这里耶稣问同一个问题问了彼得三次。
大家都很熟这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
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
彼得一口就回答。
彼得一口就回。
我爱你。
我爱你。
跟着第二次。
跟着第二次。
照样一口就回答我爱你。
照样一口就回答说我爱你。
但到第三次。彼得呢度讲咧，就彼得就窒一窒啦。
彼得就退一退。
佢觉得咧，佢心里边咧唔系几舒服。
他感觉心里边就不舒服。
你知噶耶稣？
你知道的吗？耶稣？
你点解要咁问呢？
你为什么这样问？
你为什么仍然问三次这么多呢？
你为什么要问三次这么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耶稣为什么要这样问彼得？
耶稣为什么要这样问彼得？
他分明是要挖他的疮疤，是不是？
他分明是要挖他的疮疤。
主耶稣，你是一个宽恕的主。
主啊，你是一个宽恕的主。
为什么突然间变得这么小气？
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小气？
突然间变得这么怀疑啊？你知道我爱你的，
你知道我爱你的。
而彼得当他反思之后，他真的觉得他自己爱主的，
真的感觉到他自己爱主。
没错，我是软弱，
没错，我软弱。
但是这一刻的里面，
但是这一刻，
主啊，我真的爱你的。
主啊，我真的爱你。
难道你不知道吗？
难道你不知道？
你应该知道的。
你应该知道。
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还要问他呢？
为什么主耶稣还要这样问他呢？
我觉得主耶稣问他有一个目的，
耶稣问他是有一个目的，
是要真真正正的完全释放他，
是要真真正正的完全释放他，
他要释放他以致到他能够奔放，
他要释放他以致他能够奔放。
你知道这个耶稣是挖开他的伤口，
耶稣挖开他的伤疤，
但就是因为挖开他的伤口，他就让彼得能够知道我真的宽恕你，
把这个伤口打开了，让彼得知道，哦，我真的是宽恕你。
但更加重要的一样东
西，但是更加重要的一样事情，
就是他要将彼得在个自欺中间呢来到释放出来，
他要把彼得从自欺之中释放出来。
即是彼得一直都认为他自己点，他自己点的，
彼得一直认为他自己怎样自己怎样，
他很有个性的，他每一样东西呢，他自己呢都 在生命里面呢都有一个很迅速的表达，
他在生命里面每样事情他有很迅速的表达，
他都认为呢他很了解他自己，
他感觉自己很了解自己，
但是在很多次的里面，
在很多次里面
他都不了解他自己，
他都不了解他自己，
直到今日，
直至到今天，
他可能都不了解他自己，
他可能还不了解他自己，
或者应该是这样讲，
或者这样说，
耶稣是让他有一个机会肯定他自己，而不是否认他自己。
耶稣让他有机会肯定自己，而不是否认自己。
耶稣是知道彼得是爱他的。
耶稣知道彼得是爱他的。
但是我们对人的爱，我们有时都会会什么飘浮不定。
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爱，
我有时都会怀疑我自己。
我们常常怀疑我们自
己。因为跟住来呢，耶稣就讲你要喂养我的羊，是不
是？下面耶稣就回答说你要喂养我的羊。
即是说耶稣讲到他以后的一生的里面，他要做什么事情。
耶稣就讲到他以后的一生当中他要做些什么事。
是要喂养他的羊。
要喂养他的羊。
喂养他的羊不简单啊。
喂养他的羊不简单。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好牧人喂养咩啊？舍命。
因为好牧人喂养什么？喂养舍命。
你要喂养我的羊。
你要喂养我的羊。
所以你同样要为我的羊而舍命。
同样你要为我的羊舍命。
哇，这个其实是很不简单的。
这个是很不简单的。
人生里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理想。
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会有很多理想。
我们为了理想可以披荆斩棘。
我们为了理想会披荆斩棘。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但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很不容易，
是不容易的。
我相信大家在这里应该侍奉了很多年，我觉得弟兄姐妹在这里侍奉了很多年，
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侍奉了很多年了。
在我们侍奉的过程里面，
在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
我们曾经有没有疑惑？
我们曾经有没有怀疑过？
我们有没有倒退？
我们有没有倒退？
我们有没有怀疑过神究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呼召是什么？
我没有怀疑过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是什么？
这样东西是不是我应该去做？
这样事情是不是我应该去做的？
在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你在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感觉？
挫折的时候。
当你有挫折的时候。
艰难的时候。
艰难的时候。
被误解的时候。
被误解的时候。
冤屈的时候。
被冤屈的时候。
在这些日子的之中。
在这些日子当中。
我们还可不可以肯定我们自己对主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能肯定
喂养主的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喂养走的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彼得会不会想回转头？
会不会回想？
或者人哋会不会攞翻以前嗰件事来提下佢咧？
或者人家会用以前那样事情来提醒他？
你好叻咩？你讲咩爱主啊？你谂下你自己啊！
你什么办法？你说你爱主，你想想你自己。
如果一个人喺心理嘅里边，他不能够完全的被医治，完全的被释放，
他不能够完全的被医治，完全的被释放，
这些的环境，
这种环境
就会带给他有很多的疑惑，
就会带给他有很多疑惑，
他就不能够奔放地去服侍神，
他不能够奔放地去服侍
神，他不能够为神国而奔驰，
他不能为神而奔驰。
耶稣了解这件事，
耶稣了解这件事，
耶稣要一次过给他一个完全的肯定，
耶稣要他一次的给他一个肯定，
意思就是彼得你以后不用怕，
就说彼得以后你不要怕，
我今天问清楚你，
我今天问清楚你，
你愿意的话，
你愿意的话，
你以后就不用怕，
你以后就不要怕，
你没错曾经出卖我，
你没错你曾经出卖我，
但我告诉你我已经原谅了你，
但我告诉你我已经原谅你了，
我不单止原谅了你，
我不单止原谅，
而且我还要差派你，
而且我要差派你，
而且我要使用你，
我要使用你，
你应该被释放，
你应该被释放。
当一个人被释放的时候，
当一个人被释放的时候，
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不是因为他是个完全人，
不是因为他做所有的事都啱，
不是因为他做所有的事情都对，
只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在主耶稣基督那个的恩典，那个宽恕，那个恩典，那个能力的里面，所以这个问题就提醒彼得，
这个问题就提醒了彼得，
你要看的不是看你自己，
你要看的不是看你自己，
是你要看我，
你要看我，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没有一个人够胆在主耶稣的面前绝对说我爱你，
没有一个人能够绝对的在耶稣基督面前说我爱你。
彼得在第三次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怀疑他自己，
彼得在第三次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怀疑他自己了，
所以通过这个问题，
所以通过这个问题，
耶稣将我们爱他 的能量呢来表现出来，
耶稣要我们把爱他的能量表现出来，
最重要告诉他，
最主要告诉我们，
最重要不是你能不能够爱我，
最重要不是说你能不能够爱我，
最重要是我能够爱你，
最重要的是我能够爱你，
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真理，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真理，
也都能够释放我们，
也能够释放我们，
以到我们可以奔走，
让我们可以奔走。
当然在这个的表达的里面呢，它是表达出一个的原谅，
这里面表达出来一个原谅，
而在这个原谅的里面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耶稣基督对人的那种的体谅，
在这个原谅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对人的体谅，
是因为耶稣真正正完全的原谅彼得，所以他就能够体谅彼得，
因为耶稣完完全全的原谅彼得，所以他可以体谅彼得，
耶稣从来都没有什么责备的，用什么责备的方式来到去面对人的错误，
耶稣很少用责备来面对别人的错误，
他在他的侍奉的里面，他遇到很多的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一塌糊涂，
在侍奉当中他碰到很多人，他的生活是一塌糊涂的，
但他呢是没有用一个责备的声音呢态度呢来对对人的，
但是他没有用责备的声音或者态度去对那个人，
一个比较责备即是其实都挺严厉的，就是对着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就即都骂得他们几狼，
这个责备的话最厉害的就是对这个法利赛人，他狠狠地去责备他们，
但是呢他其实呢都是爱之切在闹之狠，他希望闹醒他们嘛，
他
希望骂他们，但是在门徒的中间，在跟随他的里面，真的没什么听到责备的说话，
但是在门徒当中跟随他的当中没有听到很多责备的话，
对彼得来说我所记得是一次，
对彼得来讲我记得有一次，
这一次呢他说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彼得说哎，你不要去啊，
就是那次他说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彼得说 你不要去。
那次呢，耶稣呢就闹了他一句，都几犀利啊。
那是那个耶稣骂他的一句蛮狠的。
他说魔鬼你去后面。
魔鬼你推到后面去。
但其实你再看清楚的时候呢，
再看清楚一些。
耶稣真的叫魔鬼后面，耶稣不是闹着彼得，耶稣 是真的讲一件事情。
耶稣真的是叫魔鬼去到后面，而不是在骂你。
耶稣他面对任何的情况，他都不以责备呢来到去对待他的门徒。
耶稣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用责备来对待他的门徒，
因为他心里面呢时时都有一种原谅，
因为他心里面常常有原谅，
所以原谅的里面呢他就能够体谅，
在原谅里面他就有能够体谅。
耶稣知道人的心是怎样，
耶稣知道人的心是怎样，
人的心本身就是恶的，
人的心本来就是恶的。
而他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呢？他是要表示神对他们的宽恕嘛？
他要表示神对他们的宽恕。
他体谅彼得的。
他体谅
彼得。咁咧呢？他不单止系冇责备到彼得，而且他有预备。
他不单止没有责备彼得，而且有预备。
喺呢段经文嘅前边咧，就讲到耶稣咧为他哋预备咗早餐啊。
这段经文的前面讲到耶稣为他们准备早餐。
但系咧喺呢个预备早餐之前呢，究竟为什么门徒出去打鱼呢？
在准备这个早餐之前，为什么这些门徒出去抓鱼？
也都是这个彼得的带领有方啊。彼得带领有方。
哦，是彼得带领有方。
他说，突然间他说，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好了。
问一下，他说我不想做什么。
我就回去打鱼了。
我还是会去打鱼啊。
那你去啊，我都去啊。
他说，那你去，我们也
跟你。他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领袖啊。即是他一行的时候人就跟着他。
他一去大家都跟着他。
在那个时候很明显彼得在一种挫折的里面。
那时候彼得很明显他在挫折的当中。
他难道忘记了耶稣最初的时候对他的呼召吗？
他是不是忘了当初耶稣对他的呼召呢？
耶稣最初对他呼召是什么？
耶稣当初怎么呼召他？
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
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
在他一生的里面他追随耶稣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更大的理想。今天呢他好像突然间幻灭了。
今天好像都幻灭了。
但是呢耶稣已经复活了。
但是耶稣复活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心情呢其实很难调整的。
就是他的心情很难调整。
都不知道是怎样。
不知道该怎么样。
他明白自己看错了一些东西，但又不知道前面应该是怎
样。他明白自己看错了一些东西，但是又不晓得前面该怎么样。
那他鲁莽的嘅特质又走出嚟啦！
他这个鲁莽的本性又出来了，
系嘛？彼得咩都系快嘅，
彼得什么都快。
如果我哋系快嗰啲弟兄姊妹，我哋有时要留心一下。
快
啊！系嘛？彼得今日去咗，又带埋成班，又离开咗。
彼得不是带了一班嘅人离开吗？
但耶稣为佢预备咩？耶稣做了两件事。
耶稣做了两样事。
第一件事，
一样事情，
再提醒他打多次鱼。
再提醒他，你再去抓鱼。
这个提醒他以前一个神迹，是不是？
就提醒他以前有的神迹。
那次那些门徒打不到鱼。
那是那些门徒抓不到鱼。
耶稣说你在这边落啦，这样。
耶稣说你从这边下
吧。那彼得怎么说？
彼得怎么说？
他说，哎呀，你是先生，那你讲啊，你讲什么就听你讲啦，其实他的气就不是很顺的。讲道理就教我啫，打鱼你得教我，有冇搞错？
讲道理可以教我，但是抓鱼的话，你怎么会这样教我？
但一打上嚟，啲鱼多到个网都差唔多穿咁滞。
但是一收网的时候，那个鱼之多，那个网都快要穿掉。
喺嗰一次嘅里边，彼得突然间有一个新嘅体会。
那次当中，彼得有个新的体会。
佢话离开我，我系一个罪人。
离开我。
嗱，呢个咧系一个好特别、好特别嘅认知嚟嘅。
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认知。
咁呢一次咧，耶稣咧又系俾佢打一大网鱼。
这次耶稣又给他打了一大网鱼。
彼得应该记得。
彼得应该记得。
呢个系第一样彼得神耶稣为彼得所预备嘅一样嘢，俾佢再一次经历佢以往经历过嘅一个神迹。
这次就是耶稣让他能够重新经历过以前。 前他经历过的神迹。
而那次呢，是彼得第一次开始了解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一个很污秽的人。
耶稣也彼得也知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是一个很污秽的人。
跟着呢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早餐。
跟着就为他们准备了早餐。
哇，这个真的很温馨是吧？
哇，好温
馨、啊。真的很温馨、啊。
很温馨、
啊。其实整件事呢耶稣就是要告诉他我是宽恕了你。
整件事情耶稣就告诉他我是宽恕
了
你。
我都体谅你。
我体谅你。
所以再问他这三个问题。
所以再问他的三个问题。
让彼得可以更加肯定主耶稣对他的宽恕。
让彼得更加肯定主耶稣对他的宽恕。
为什么我们知道是要肯定彼得而不是要责备彼得呢？
怎么样我们看到是肯定彼得而不是责备彼得呢？
是因为在这里耶稣表达了他对彼得的信任。
这里耶稣表达了他对彼得的信任。
而他对彼得的信任的表达是在他再一次继续的来到委任彼得这件事情看得到。
怎么样来信任他呢？就是从他继续委任彼得这样事情看到。
彼得一开始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他说我要叫你如得人如得鱼一样。
彼得第一次碰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
但是到今日，
但是到今天，
耶稣再讲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
耶稣再说一句，你要牧养我的羊。
你只是第一次的时候，
在第一次的时候，
得人如得鱼，这个是讲到一个人的成就啊。
得人如得鱼是讲到一个人成就。
如果一个有雄心的人，
一个有雄心的人，
他当他听到一个这样的应许的时候，一个这样的呼召的时候，
这样呼召的时候，
他会很兴奋，
他很兴奋。
在我们侍奉的里面，
在我们侍奉当中，
我们都会为着一个大的意象而感觉到兴奋。
我们 会有一个大的意象而兴奋。
当我们侍奉的过程里面有成就的时候，
当我们侍奉的过程的时候，我们有成就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兴奋。
我们会很兴奋。
但这个只是讲到成就。
但这里讲的只是成就。
耶稣在这里呢将他的呼召从得人如得鱼转化到喂养我的羊。
耶稣把他的呼召从得人如得鱼转化成为喂养我的羊。
现在那个焦点再不是成就与否的问题。
现在的焦点不是成就与否的问题，
而是是否忠心的问题。
而是是否忠心的问题。
那个不是任何的鱼，
这个不是任何的鱼，
乃是我的羊，
乃是我的羊，
是我的羊，
我的羊。
所以呢你要忠心来到去为我牧养他们。
所以你要忠心的来为我牧养他们。
在这里耶稣再一次告诉彼得听我信你。
在这里耶稣再次的 对彼得说我信你，
所以我再一次继续的委任你。
我继续的再一次的委任你，
而且委任你的是一个重任。
委任你的是一个重任。
当神委任我们的时候，
当神委任我们的时候，
他是信任我们，
他是信任我
们，他是信任我们，
他信任我
们。是不是我们很得？
是不是我们很行啊？
我们很多东西都不得，
我们很多都不行的。
但不要
紧，但不要紧，
只要我们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只要我们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就得了，
就可以了。
忠心的时候，
忠心的时候，
我们会做主耶稣带领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会做主耶稣带领我们所做的事情。
最近呢，我神给我一个领会。
最近神给我一个领会。
其实在由上一次同大家分享到今日呢，我改变了很多。
从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到今天，我改变了很多。
特别在我对神那个的领会上面。
特别是我对神的领会方面。
我的追求上面。
我的追求方面。
即是长就不讲了，即是讲一个结果啫，只是。
长话短说，告诉你们结果。
我一次在印度就开始了一个的开始默想圣经。
我那天在印度默想圣经。
开始默想圣经。
开始默想圣经。
咁当时神呢就我就开始默想呢个诗篇十三篇。
我当时就开始默想诗篇十三篇。
咁咧，长话短说，我最近咧就为教会咧写咗一个用呢个诗篇十三篇咧写咗个灵修嘅少少嘅灵修资料。
我最近把这个诗篇十三篇为教会写了一个小小的灵修分享。
咁当时咧，神咧就俾我一个意念。
当时神给我的意念。
我每日写一篇，
我每天写一篇。
每一篇都好短嘅。
每天很短。
大约咧系二十个字咁样嘅。
大概二十个字。
咁我就请教会嚟去做啦。
我就请教会去做。
每日灵修。
每天灵修。
咁神咧最屘俾我一个意念咧，就系我用咗诗篇嘅三篇写咗365个信息。
神给我嘅意向就是我用这个诗篇十三篇写了365个信息。
其实都冇咩特别啊，陈牧师系湿湿水啦，365篇，365个信息几时都有啦，系咪？但是呢，那个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但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是我不断的默想。
我不断的默想。
我翻来覆去的默想。
我反复的默想。
同一段的经文。
同一段的经文。
同一段的同一个的意思。
同一个意思。
那有一次呢，就我在想一个问题。
有次我在想一个问题。
我就问究竟什么叫交托呢？我啱啱谂呢个问题嘅时候，系我去印度嘅时候。
我想这个问题，就是我到去印度嘅时候。
我唔系好明啊。
我不太明白。
咁咧，又喺嗰个时候咧，又即系有啲嘅困难。
在这个方面，我有些困难。
有一位弟兄咧，我唔系知道点样嚟到去处理。
这个有个弟兄，我不晓得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
咁有一日咧，我又再谂呢个问题。
我又再想呢个问题。
我突然间就有所领会。
我突然间有领会。
咩叫交托咧？
什么叫交托？
第一就是放手，
第二就是放手。
第二呢，就是接受任何的结果。
第二就是接受任何的结果。
第三就是努力祈祷，
努力祷告。
那么很多时候呢，因为我突然间发觉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呢，第一件事呢 会努力祈祷。
很多时候我们就想，我们第一个做的是努力祷告。
我们有什么呢？我们就努力祈祷。
我们有什么事情努力祷告。
但是祈祷祷之后呢，我们有很多想法的。因为那个不是这样，我们又再祈过。
啊，不是这个样子，那我再来祷告。
又再祈过，这个都是好啊。
又继续祷告，很好。
最怕你开始埋怨了，
然
后神啊，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这样啊？
最怕就
是
你开始埋怨了。
那我就发觉呢，其实很简单。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忧虑？为什么我们这么平安呢？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接受什么？神带出来的结果嘛。即是那样东西我放手，即是我不搞，我不做。
那样事情我放手，我不动了，我也不做了。
然后我接受任何的结果。
我要去接受任何的结果。
然后我就祈祷神。
然后我祷告神。
他的旨意成就。
他就会自己成就。
那我刚刚想通了这样东西的时候呢，
我刚刚想通这个问题。
那呢，神呢即刻就放一件事在这里考我了。
神马上有一个事情摆在那里来考我。
就是一个好麻烦的一个弟兄。
一个很麻烦的弟兄。
咁我同佢都即係点讲呢，经过好多次呢种经验㗎喇。
我跟他交有很多这种经验。
有冇经验啊？同一个姊妹同一个弟兄，你经历过係同一样嘢嚟㗎。十次啦，二十次啦，都係咁样。咁我嗰次咧，佢系神话俾我听，你要交托嘛。
神跟我说你要交托。
我嗰阵时系谂紧，其实谂紧诗篇第二节啊。
我本来想。
我将你躺卧，我使你躺卧在青草地上，领你到可安歇水边。点样能够安歇咧？点样能够躺卧落嚟咧？点样能够平安咧？
在23篇第二节，怎么样能够躺卧？怎么能够安歇
？OK， 应用呢个就 OK 好。而家我唔出声。
我应用。我好，不吭声。
我其实好想同佢讲，
其实我很想跟他说，
但系就你唔好出声。咁但系一谂就，如果我唔出声嘅话咧，就有可能系呢个结果啊。
我就在想啦，假如不吭声嘅话，可能是这个结果。诶、
哎，不过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我接受你嘅结果。OK，OK、OK, OK。
第二
条
我就接受这个结果。OK。
咁然后我就同神讲，我话嗱，神你自己搞掂佢 ，OK， 我搞唔掂嘅，我唔出手，你出手 ，OK。
那我就对神说，神啊，这个你自己
咁啊，终于喺嗰件事嘅最后一个钟头搞掂。
终于，这个事情的最后一个小时搞掂。
本来咧，嗰样嘢已经系弯噶啦，真系。
本来那个事情就不成的
啦。我已经预咗咧，系咁啊。
我已经预了他不成。
但系神咧，竟然已经解决嗰个问题。
但神帮我解决了问题。
嗱，咁呢个系交托系咪？
这是交托。
咁我最近咧又谂另外一个问题。
最近我想另外一个问题。
就系忠心嘅问题。
忠心嘅问题。
我点样可以忠心咧？
我怎么能够忠心？
咁其实再谂咧，忠心其实好简单嘅啫。
再想想，其实忠心蛮简单的。
就系你只系做你主人吩咐你嘅事情 ，nothing else， 冇其他嘅嘢，呢、这个就叫忠心。
你只是做你主人所吩咐你的事情，其他都没有，这就是忠心。
咁我但系咧呢、这个讲就好容易喎，但系到你实际要行嘅时候，你好难噶。究竟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呢？那个是不是神的指示呢？
这是神的心意吗？这是神的指示吗？
那么 Anyway 去到最后的时候，
结果到最后，
神呢，他最近教导我将这两句话放在一起。
神教导我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
忠心服侍，
忠心服侍，
信心交托，
信心交托，
即是我应该做的事我一定要去做。
我应该做的我一定去做。
我不要畏缩。好多时候有啲嘢我哋应该做，但系我哋畏缩噶。
很多事情，这件事情我应该做，但是我畏缩。
我唔好畏缩。
我不能畏缩。
但系咧，我亦都要明白。
但是我要明白。
呢件事无论几难，其实冇咩问题噶。
这件事不管多难，其实没有问题。
因为只要你忠心之后咧，
只要你忠心之后，
你交托俾神，
你交托俾神，
一切都系佢嘅，
一切都是他的。
咁咧，我有平安啦。
这样我就有平安啦。
我突然间发觉最近咧，即系服侍得好轻省。
最近我感觉。
咁最后尾我讲呢个嘅分享咧，好似同前边咧唔系好拉楞咁样啊。
好像我最后讲分享跟前面没有连贯性。
但系其实拉楞嘅地方系乜嘢咧？
其实连贯嘅地方在哪里？
就喺呢个过程嘅里边。
在呢个过程当中。
当我慢慢去思想神对我嘅爱，对我嘅肯定，对我嘅差派。
我思想到神对我的爱，对我的肯定，对我的差派。
我就要寻求咧，更加嘅嚟到去。以爱来回应他，
我更加的寻求以爱去回应他。
我不是只是要去完成一件的事情，
我不只是要去完成一件事情。
当我去寻求的时候，
当我去寻求的时候，
我更感受到他对我的爱，
我更感受到他对我的爱。
其实我真的想来想去想不通，就是神对我有很大的恩典。
我想来想去，神对我有很大的恩典。
这个只能够自己的体会来的，讲都讲唔得明白。
这是自己的体会，说都说不明白。
但系当我哋感受到神嘅爱嘅时候，
但当我们感受到神的爱，
我哋会进一步嘅追求。
我们会进一步的追求。
追求嘅过程里边，
追求的过程，
我哋慢慢就会继续嘅成长。
我们就慢慢的成长。
我哋一齐祈祷。
七
天父，我哋多谢顶你喺我哋生命里边所做嘅每一项嘅工作。
主啊，我们谢谢你。
神啊，愿你的爱呢继续的来到激励我们。
神啊，愿你的爱来继续的激励我们。
好像你激励保罗一样。
好像你激励保罗一样。
而且是加倍的激励我们。
而且加倍的激励我们。
因为我们不是好像保罗那么敏感。
因为我们不像保罗这么敏感。
我们不是好像保罗那么明白。
我们不像保罗这样明白。
我们不是好像保罗那么顺服。
我们不像保罗这样顺服。
所以我们需要你呢加倍的来到去感动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你加倍的来感动我们。
愿圣灵你打开我们的心。
愿圣灵打开我们的心。
来到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来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愿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愿你的爱包围我们。
用你的爱包围我们。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愿一切荣耀归给你。
愿一切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